今天早上我们读的经文是《弥迦书》第六章一到十六节，《弥迦书》第六章的一到十六节。你们当听耶和华所说的话，你要起来向大山争辩，让小山听可以听见你的声音。大山哪，你们要听耶和华的争辩，大地永久的根基呀，你们要听，因为耶和华与他的子民争辩，和以色列争论。我的民哪，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叫你厌烦呢？你可以回答我。我曾经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把你从为奴之家赎出来，我也差派了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我的民哪，你们要追念摩押王巴勒图谋过什么，比尔的儿子巴兰又答应了他什么，以及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发生的事儿，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叩拜，我献上什么呢？当献上一岁的牛犊，我朝见他的时候当献上燔祭，当献上一岁的牛犊吗？耶和华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和吗？为我的过犯，我可以献上我的长子吗？为我的罪恶献上我亲生的孩子吗？世人哪，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他向你所要的又是什么呢？无非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谦虚谨慎，与你的神同行。听啊，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敬畏你的名就是智慧。支派和城里的会众啊，你们要听。我怎能忘记恶人家中的不义之财和那些可咒诅的小升斗呢？用不义的公平和带中诈骗的砝码的人，我怎能算他为清洁呢？城里的财主充满了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假话，他们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因此我打击你，使你生病，因你的罪恶使你荒凉。你要吃却吃不饱，因你的腹中常有疾病。你要怀孕却不能生下来，你生下来我都要交给刀剑。你要播种却不得收割，你要榨橄榄油却不得油抹身，你要榨葡萄汁却不得酒喝。你跟随了暗利的规律和亚哈家的一切所行的，顺从了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被嘲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
天父，感谢你，弥迦书是对你的百姓说话的，也向人启示你的计划。祈求你让我们可以寻求你的话语，寻求你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几年前我帮我的女儿从车行买过一辆二手车，我们开了一圈，一切都很顺利。然后我们回到车房，车行谈价格，谈妥了，我们握手了，交易就完成了，我这样认为。然后他们给我一大堆文件要签，还威胁我说，你拿不出这笔钱呢，就会受到巨额罚款。我想，我不是说我会付钱吗？我们刚刚不都握手商定了吗？我们不都说好了吗？我的话不值钱吗？可能吧，我想可能之前很多人同意了，然后又反悔了。如果我想要这辆车，我必须在虚线上签字，让自己承担法律责任。我照做了，付了钱，很感恩。从那以后我女儿开这辆车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与上帝立了约，他们口头上同意，实际上这只是握手这一步。但后来他们反悔了，没有履行诺言。在弥迦书第六章，上帝召唤先知弥迦提出一场诉讼， 他控告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违背了与上帝的约定，他们负有责任。让我们来第一到第二节，你们当听耶和华所说的话，你要起来向大山争辩，让小山可以听见你的声音。大山呐、啊，你们要听耶和华的争辩，大地永久的根基呀、啊，你们要听，因为耶和华与他的子民争辩，和以色列争论。在这里，大山和小山都被拟人化了，并被招来做见证，见证上帝控告他的子民。通常情况下，法律和案件是由城门口的长老或是立位人的祭司在圣诞里审理。在这里，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控告将由他们的环境审理。这是因为大山和小山见证了以色列的行为。此外呢，大山和小山地处高处，有一个有利的位置，见证了以色列城里所发生的一切事儿。大地的永久的根基说明有悠久的历史，因此可以想象可以做可靠的见证。关于上帝控告的有趣之处在于，通常一旦你传唤了证人，你就要列出所犯的各种罪行，但这一场诉讼中神没有列出以色列的罪。但是我们知道，在前面的章节中，弥迦已经指出了以色列人的诸多的罪，拜偶像、卖淫、图谋邪恶、抢夺财产、盗窃虐待妇女和儿童、暴力和腐败，这都是违背神在西奈山与他的百姓所立的约。神并没有提到以色列人的罪，而是让他把他自己先接受审判。他说什么？第三节，我的子民呐、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叫你厌烦呢？你可以回答我。然而这样做，神却把审讯的焦点转到以色列人的身上，并指出比具体的罪更根本的东西。他在强调以色列人的态度。神关注的是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对神的态度，这才是问题所在。神问他们说，我在什么事上叫你厌烦呢？这个问题暗示人们抱怨上帝对待他的方式，要么是抱怨他不公平，要么是抱怨他的要求太苛刻了。以色列人没有回答，他们能说什么呢？但是上帝通过提醒他们神为他们所做的诸多的美好的事情来回答他自己的问题，实际上是在说他们没有理由抱怨，当然也没有理由退出约定。第四节，我曾经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把你从为奴之家赎出来。在希伯来语中，领上来听起来有点像给你添负担的意思。神从埃及的拯救是交易的基础，救赎是昂贵的。神不但拯救他们，还差派了领袖。 领他们去应许之地。我们知道摩西是伟大的领袖和先知，摩西的哥哥亚伦后来成了第一位大祭司，每天在会幕的坛上献香。米利暗也是神对百姓信实的另一个例子啊。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被认为是帮助他的母亲与法老的女儿一起喂养摩西。她是一位女先知，在经过芦苇海后带领以色列妇女跳舞和唱歌。像大多数其他的旧约领袖一样，米利暗也有缺点。民数记第十二章告诉我们，他和亚伦一起反对摩西，要篡夺摩西的领导权，上帝惩罚了他和亚伦。他患了麻风病，然而摩西为他代求，呼求得救，呼求他得医治，后来他得了恩典，恢复健康。神为他的百姓提供了保护。摩押王巴勒雇巴兰咒诅以色列人，神三次使巴兰的话变为祝福。然后第五节，从石亭到吉甲的旅程也提醒以色列人，神是怎样仁慈的对待他的子民，使他们把他们带进应许之地。这都显示耶和华的公义，都是他拯救的行为。这也是以色列人的福音，他们得救的故事。但是他们忘记了福音，忘记了上帝对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认为神已经做了那么多拯救他们的事儿，却叫他们厌烦了，他们忘记了。他们的确忘记了神为他们做了那么多拯救的事情。其实这种忘记，摩西也预料到。摩西在申命记的第六章，摩西曾经说过，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不是你建造的又高又大美丽的城市，又装满各样美物的房子，不是你装满的，又凿成的水池不是你凿成的，还有葡萄园和橄榄园不是你栽种的，你可以吃而且吃得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了耶和华，就是把你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家领出来的那一位。他们不仅忘记了神所做的一切，他们还忘记了他们的敬拜是对救恩的回应，而不是代替救恩。我们在新约中看到同样的事，敬拜是回应神的作为。从罗马书的第十二章， 在第六到七节，弥迦一种深刻的讽刺的方式来传达人们的话。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的神面前叩拜，当献上什么呢？当朝见他的时候，我朝见他的时候，当献上燔祭，献上一岁的牛犊吗？耶和华喜悦天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为我的过犯，我可以献上我的长子吗？为我的罪恶，可以献上我亲生的孩子吗？人们认为啊，他们可以通过他们增量的献祭来取悦上帝。然而，所提到的献祭显示了对上帝律法的要求的无知。其实燔祭是合宜，但是一岁的牛犊是只是为高亚伦用的。公羊可以做祭品，但橄榄油从来不单独列为祭品。在圣坛上，你把橄榄油倒成河也是太疯狂了。如果你在家烧烤的时候这样做，不仅会叫来消防车，澳洲安全局也会来拜访你。所以我们这里思考，人们似乎对上帝的关系有一种交易的看法。奉献给上帝，上帝就会给你。献祭越多，你得到的越多。这也太离谱了。而且可以用最昂贵的祭品，你的长子来打动神呢？其实这受律法教导的以色列人知道，神是谴责献祭儿童的，这是外族人做的事，耶和华所憎恶的。在弥迦时代，亚哈斯王献祭了他的儿子，在这里弥迦可能是在间接的批评这一点。神不喜悦增量的献祭，的确，没有爱神和爱人的献祭是对上帝的冒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看到弥迦书中最重要的一节，第八节：世人呐，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他向你所要的又是什么？无非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谦虚、谨慎，与你的神同行。我们通常认为公正 justice 是在法庭上所发生的事儿。旧约中的公正啊，当然也包括这些，但更根本的是，他在所有关系中都是正确的，就像上帝一样。公正 justice 经常与公义啊，就 righteousness 相结合，他们共同构成了上帝子民的道德理想。法庭上的公正是一种刚性的公正，但是圣经中的公正有柔软的一面。在旧约中，公正包括照顾社会上有需要和有需要的和脆弱的人，这个与第二个要求好怜悯有关。怜悯，翻译成希伯来语是 hest， 传统上这个词被认为是一种契约术语，类似于是坚定的信实承诺，但这一点受到了挑战，我认为也是对的啊，因为这个词经常在契约关系之外表现出来。好像上帝在挑战这个说法。更好的理解是帮助处于真实的危险，或是被感到这个人很危险的人。 更好的翻译应该是善良或者是仁慈，作为一种态度和行动，帮助他人的，就是帮助他人的这种恩慈怜悯。在旧约中，人们经常在契约关系之外表现出仁慈，例如在约瑟在监狱里的时候，他请求纠正他的狱友，而不是与他立约的人，让他在法老面前记住他的善行，仁慈的行为，不要把他遗忘，要他被关在监狱里的险境。在路德记中，波阿斯向路德表达了他的善意，保护他免受危险，并为他和拿俄米提供大麦，尽管那个时候路德和他还没有立约的关系。神拯救我们脱离因我们的罪所处的危险，向我们显明他的仁慈，他的宽恕。在这里，弥迦呼吁人们要喜爱良善，是一种用行动表达的态度，也是一种用态度来传达的行为。为处于危险和需要帮助的人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然后第三个要求是谦虚谨慎与你的神同行，这是旧约中的一个独特的表达，它似乎是一个常见表达的变体。我们经常会听到行在主的道路上，在生命记中提到生命是一段旅程，这段旅程包括对上帝命令的服从。回到第四章，第四章提到必有多国的人前来说，来吧，我们上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他必把他的道路指示我们，我们也要遵行他的道，因为教训必出于锡安。所以行在神的道上是表达的是对神的一种服从。相比之下，在弥迦书的第二章的三节，他提到一些骄傲行事的道地者，他提到这些人很骄傲。第二章的十一节描述中提到说清酒和烈酒预言的人，他们实际上是行风和欺骗。也就是说，他们说与其担心审判日，还不如喝醉酒。他们说的是一种假的预言。在第六章的末尾，那些跟随恶王案例和亚哈规律的人被说成了是顺从了他们的计谋，他们的计谋是邪恶的。也就是在说你跟随他们的计谋就是在走他们的路。这些都在告诉我们， 神所要求的生活方式是谦卑的生活，而不是骄傲的生活。按照神的方式生活，遵循他的话语生活，而不是靠谎言和欺骗而生，也不跟随腐败国王的计谋。这在今天非常重要，因为对许多人来说，对社会正义的呼吁是根据他们的政治来解释的。那些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左翼人士将其定义为结果平等或者是结果公平，但是那些有自由意志主义倾向的右翼人士又把它定义为机会平等。其实结果就是社会正义或社会公义变成了一个蜡鼻子，你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旧约学者修威廉斯威廉森教授强调了这个问题，他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在21世纪，对正义的呼声已经无处不在。事实上，这个词似乎已经被掏空，失去任何真正的意义。每一次争论的各方都会援引他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而不论案件的是非曲直，也不管他们用来达到目标的手段是什么。他实际上已经成为得到我想要的一个合法的幌子。社会公正就是这样一个我现在这样一个情况，它虽然起源于圣经，但是被很多人所利用。如果你提到的公义不是以圣经为基础的，那它不应该是真正的公义。有一个例子就是同性婚姻，有些人会滥用弥迦书上的这段经文来论证婚姻是一个公义的问题。如果教会拒绝举行同性婚姻，那我们就是没有上帝的公义之心，我们或者说我们在压迫少数人。其实我们看到弥迦书这段话是在上帝救赎的背景下，是在上帝与西奈山和他的子民立约的大环境下，行公义是与神的关系的一种延伸，包括被你愿意被教导行他的道，行他的路，建立在他的话语里。他对婚姻的教导是一男一女共度一生。基督徒对所有人都要有同情心和仁慈，尤其是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公义却拒绝圣经的教导，我们就把公义变成了简单的得到我想要的。在下面一点，弥迦时代的公义。在弥迦的时代，我们在第六章看到不公正的问题是腐败的商业行为、暴力和谎言。下面一些章节，我怎能忘记恶人家中的不义之财和那些可咒诅的小牲斗呢？用不义的天平和袋中诈骗的砝码的人，我怎能算他为清洁呢？城里的财主充满了强暴，城中的居民也说假话，他们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这些都是这座城市的罪恶。今天我们有很多类似的东西啊，贪婪导致人们受苦。 我们寻求政治上的解决方案。这段经文提到都是城市的罪恶，城市是财富、骄傲和傲慢的象征。我们今天的社会也有一些类似的问题啊，导致人们受苦。即使是像全国残障保险计划这样善意的项目，本来是为了支持弱势群体的，也被贪婪和不诚实的机构所滥用。我们寻求政治上的解决方案，但问题是，不管是左翼或者右翼，都不能解决人类的罪这个问题。你不能改变人的内心。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目的想修复社会结构，以创造乌托邦。这个梦想永远不会实现，因为什么？他们没有考虑到人的罪。人的贪婪。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梦想也好不到哪里，它只会助长贪婪。神的解决之道不是看左或者看右，神让我们仰望那位降下做仆人、舍命为多人赎价的至高者。把我们从危险中拯救出来，这是一种终极的慈爱，对我们的终极的慈爱。正如弥迦呼吁以色列人记住福音一样，我们也要记住耶稣的福音，因为这福音翻转了我们的生活。事实上，它让我们很兴奋。神在基督里的恩典转变了我们，转变我们去寻求别人的益处。还有一点我想提的，弥迦在这里并不是在向列国讲道，他是在向上帝的子民传道。福音派教徒善于呼吁非信徒公正行事，这些问题反出我们的政治，问题比比皆是啊。说了很多问题，我们从哪里停下，从哪里开始？我觉得我们需要从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基督教机构开始。如果我们经营企业，就是从我们的企业开始。彼得说，你们在教外人中应品行端正，使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但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要在鉴察的日子颂赞神。神已经向我们展示什么样是好的。社会正义始于我们对待他人的方式。世人呢，耶和华指示你什么是善，无非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谦虚谨慎，与你的神同行。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的话语，感谢您这些赋予挑战的话语。请您 请您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消化您的话语，让我们学习您的恩慈。如果我们还没有感到这恩慈，让我们向您呼求他。感谢您让我们知道您的救恩。感谢您给我们圣灵，求您的圣灵能够引领我们，让您的圣灵充满我们，引领我们走您的路。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